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学习啊，《列论》明心见性。我先读一段，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序论的第五段啊。因事之故，经论虽多，阐述平畅，纵获有益，而宗旨是一；法门虽广，涉事手段容有不同，而目的无殊。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也。奈何降级近世末法时代，教内学者大为走样，他们非但不敢提倡弘扬明心见性这一代实教的伟大宏深之旨与精髓之所在，反而有似谈虎色变，连明心见性一词也不敢行于口吻，见于著述，广为宣传了。细细推究起来，其原因不外下列树端。好，有请吴老师。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啊。我们上节课也是说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开篇就是叙说啊，这个就是开端啊。我们今天接着这个地方开始往下学啊。因事之故啊，经论虽多，阐述平常，纵获有余，而宗旨是一。这个你看到因事之故是因什么呢？说了这么多经论，是不是上边稍微加了一个主啊？我们众生因何而有生死，我们凡夫啊因何故而有生死，又如何能破得其惑正真，这是我们学佛的关键呀。如果这个根本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无从净出我们的习气，就难以成就佛果。也就是说，我们不知何因而有生死，也不知道如何能了生死，能破惑正真。这个迷惑啊，我们作为这个凡夫，就是愚昧啊，他不知道啊。那这个如何能够打破我们这个假象本无生死啊，能够打破这个牢牢执着有分段生死，有成住坏空等等，有这个思想的一起灭之这个变异，不都生死啊？我们如何能够破得这个，是不是给我们带来痛苦烦恼啊轮回？我们如何能够破的这个惑，破了这个迷惑，能够证得真实，这个大家要必须清楚啊！不管老师兄新师兄都要清楚，这就是要看我们是否能够明心见性，意思就是说能够认识我们本有的清净之心。也就是说明心见性，这是决定我们能不能了生死，能不能见证我们那个真实的关键，是不是？明心见性，它就是佛教的精髓，就是超生脱死重要之关键。如果不识自心，可以说我们无论怎么用功，不得其意，获得不了这个利益啊！啊，学佛的益处啊！因此，因事之故。就是因为明心见性是佛教精髓，是超生脱死重要之关键，就是因为这个，所以经论虽多，阐述平畅，纵获有余，而宗旨是一。原因老人给我们在这个地方阐述了，就因为这个啊，太重要了，是吧？那个历代祖师，就是古往今来的古圣先贤，著述了很多呀，诵古垂世，推经推论，陈述叙述，就是根据我们众生的根基设了诸多方便。那这个你看看，有顿悟的，有渐修的，还有先从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开始，是吧？都有。就是设立了诸多方便，就是说 前面说了这么多，重视友谊，重视不同，最后终令归止，还是告诉我们干啥呢？祖师这样子浩浩而来，不惜他的性命啊，他都把这个事儿看得比他的性命比一切都重要。他干啥呢？他古往今来他干啥呢？推经推论呢，就是对我们这些众生啊，唯一这个宣说正法为己任啊，他就是这样啊，说了很多方面，就是说这个众惑有疑，说了这么多，最后都是让我们归到宗旨这儿，就要明心见性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宗旨是一样，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说我们知道今天学的每一段后边都是告诉我们要归宗，要归旨，要契合佛说的真实意，这样才是我们不愧为学佛呀。说法门虽广，设施手段仍有不同，而目的无殊啊，又告诉我们，对不对？这个地方又告诉我们，目的就是为了明心见性，认识本性啊。法门虽广，我们看到了设施手段仍有不同，我们看到了从历代来几千年以来，我们不说再早过去四佛，我们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一期佛法，我们都看到了佛菩萨，还有这个诸位祖师大德细说呀，细说给你剖析的非常细腻，来为你呈现啊。棒喝，你看看，有时候遇到这样的根性就是棒喝，莫躁。静坐呀，莫躁啊，关心啊，直指密起平畅垂视等等等等，这都是手段呀，设施法门当然很多呀，是不是？我们都说那个唐代那时候都有八大种，不止这些，说的法门虽广，就是佛说的八万四千法啊。但是设施手段不同呀，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前面这些，那我们的佛菩萨，这些佛菩萨们啊，我们的祖师大德们啊，或用雷霆手段，闪电光即是祸，或娓娓道来，哎呀，那得看众生啊，看看这个人，这个听法的，是不是？这个祖师的手段很多呀，设施很全啊，对各种来机他都是施以方便，所以这方法虽然不同，所有的方法，不管是我们前面举的这些，还有没有举到的，对不对？方法虽异，各种方法，它这个虽有不同差异啊，皆为唤醒迷人啊。像我们念佛的，大家听的最多，对不对？就是这个念佛者，念佛的学人。比较是大众哈，还有我们近代新中心法汉传佛教印心中的诞生，是不是？这个修法它是不同的，一个是念佛，一个是从第六识下手，一个是用密的方法，有手印有咒语，心念文的这种方法，坐下观照，什么？我们用这个方法，就是我们修持的这种方法，各有不同的方法，它都是为了最终唤醒迷人。也就是说，所谓的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见到了，我们甚至就是没见到听到的，有植入的，这就是根性好啊，它植入，有转入的，由从有相转入，由从无相之入的，就是说这个众生的根性不同，佛对不同的根性都有方便，都能成功啊。说这个简凡是依众生之根设定的，这个你方法直接，或者你像那个藏密，他要什么五加行、四加行、六加行，甚至更多，对吧？还有观想观相，还有次第， 到最后还是化空，让他认识本性，他那个就比较那什么了啊，不适合我们汉人的这种根性啊，但是他有用啊，他有那样的根性的人啊啊，就说这个简繁呢是依众生之根次第的，不管你择习何法，你不管你选择的什么法，终归其旨啊，但最后都是为了我们归家啊。但现在奈何降级尽是末法时代，就是我们现在处于我们按照佛说的这个时代就是个末法时代啊、那教内学者大为重要，就是说不像佛刚那个出世说法的时候他就不一样啊，那些学佛的很精进，不像我们现在的人那花样太多了，看一下且看走样走成什么样了啊，我们可以看现今教内大都是带有遗迹的外道学者，这些学人我们教内比比皆是，大家可以看，可以就是用自己的心量一量，是不是？例如有为神通来修的，的确是这样啊，啊，有为功夫来修的，哎呀，那练武的也修，是不是？甚至那附体的他也来修，对吧？他都认为他修的那个教是佛法，有的更糟糕，就是为治病发财、家庭和睦、一切皆安而来的，他就不修，他就是来求的，对不对？大家不是经常看吗？但是也有修的，是有这个病体从这儿因这个因缘进到这个圈里，然后他知道慢慢慢慢了解了真正的佛法，这是好的呀。他转而具有正见来修持的，这是好的呀，是不是？但是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子的，更有恶劣的是什么？要借其发财越货，你看看要干坏事啊，要争讼诉讼打官司，哎呀，这也得请佛菩萨保佑啊，争的官司赢啊，怎么怎么成名得利啊等等，那我们就不举了，太多了，是不是？我们去看看那个到什么四大名山呀，你去看看那些成堆的蜂拥而至的，是不是都是干啥的？真正的修行人他得一法门，这是要有大智慧的，是要修行的，要今生断烦恼明心见性的，这是真正的学佛的。这些借这个发财越货呀，又是个成名得利啊，又来的，就这些人他们也好生学佛，真是不可尽数，一派乌烟瘴气。这个我想呢，一方面是我们就是到了末法时期了，真正的明眼人确实就像我们能遇到圆寂老人，我说一辈子就遇见一个我们的师父，难遇啊，遇不着啊，是不是？这个遇不着是不是主事之过，是你这个心都没有到求解脱这个份上，你那个心乌七八糟的，就是上面我们列举的这一堆，是不是？要是这样的，我估计你很难遇到真正的明眼人，就是遇到你也会错过呀，你不相应啊，你看看你跟他的心不相应啊，他在时时的敲打你，给你方便，但是你不知道啊，你不懂啊，你的心不到那儿啊。有些师兄弟就不一样了，我看到的就是不一样，他虽有各种，就像我们上面举的，是不是他这个心他都有啊，但是一听正法的时候他有这个慧啊，他有这个慧，这些师兄弟一边是这我们前面说的这种，一边是他还有慧，他一听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他就不离开这个群体了，对不对？他就知道要培养正见，越来越来越来，越修行越修行，这个般若智慧开了以后，他不就是也是一个真正具有正见的这个行者吗？对不对？就像我们说的上边这种乌烟瘴气，直视啊，势力的势啊，最令人痛惜的是， 你难于正见者，真有明眼人，你难于正见者，难于未了生死的大丈夫，就是这个大丈夫，他说放他就能放啊，他可不是像那走两步退两步，或者是转圈转圈，他不会这样子啊。你真的难以遇见具有正见的真未了生死的大丈夫，哎呀，你更难遇宣扬真正佛法明心见性者，你上哪儿去找这个？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小册子是应该最初是在那个佛教协会副会长百林禅寺那个定慧法、
啊、
我们说这个定慧法师他自己也是个迷，他发现了这个事儿。那个时代90年代初啊，那个时代别说明心见性了，就是有这个心他也不敢开这个口啊。他发现了元婴老人在倡导不惜一切的推这个明心见性，就是有这个因缘嘛，他知道。然后他那是个大庙啊，他是佛教协会副会长，当时是中国有一本有名的杂志叫法印，还有这个百林禅寺就是他们那个寺庙推出来的，叫禅刊。他一看元婴老人提的明心见性啊，符合禅法，一看哎呀，现在人还有人说这个法，他就尊重上师嘛，给上师做了有回复啊，最后上师同意在禅刊把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分期在这个禅刊上一季度才有一次机会啊，就那个时候才开始看到嘛，略论明心见性，有人提这个明心见性了，你说难不难啊？所以更难遇宣扬真正佛法明心见性者，太难了啊！愚人不知啊，愚人学佛，他虽然在这门里，他说他也是学佛，他苦求无门呐、啊，他不知道苦是苦的其心，愚是愚于着相。如果不是上师这么讲，几十年来苦口婆心，用各种手段来教化我们这些学子，是吧？谁知道有几个人敢提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庆幸遇到了明眼人，遇到了真正的佛法，遇到了心中心，克其取证之法，而且胸有所证无数，不计其数，应该这么说啊，就是能够斩断烦恼，能够令其心安的，有这样的，在短期内他就能把这个智慧打开啊。那你说那个愚蠢的人，如果说我们不愚，我们不会生到现在，对不对？早就解脱了，是吧？愚昧的人他不知这个苦就是他辛苦，他光觉得他这儿难受那儿难，实际上弄来弄去都是辛苦嘛，他找来找去不都是他辛苦嘛啊，他不知道哎呀放下就是，他就在那拼命的着相啊。愚昧者而不知这个参究啊，参究什么呀？心为之何？这个心是啥？我的心为什么苦？为什么能为一切所吸啊？为什么我被一切所吸啊？是不是？他们非但不敢提倡弘扬明心见性，这一实教的伟大宏深自子与精髓所在，反而有似谈虎色变，连明心见性这个词儿也不敢行于口吻啊，见于著述，广为宣传。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确实，你不知道遇到佛法有多难，都不知道几十年了，你都片纸不见呀，你看不到佛法，是不是？你到寺庙里面，它门都是关着的呀。啊，他不是像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能够遇到佛法，到庙里啊，到网上啊，哪儿有了啊，还有住宿，他从来没见过。所以一看到百林禅师 刊出元印老人的《列论明心经》，大为尊敬啊。因为上师平常，我们那时候虽然修行东西嘛，但是你不问的时候，上师也不会多事儿给你啊。啊，哎呀，这次终于在这个百年禅师看到禅刊，很震惊啊！我就写信去问这个元印老人，说这个署名什么什么啊，这个什么列论是不是你老人家之作？哎，上师说，哎呀，不知哪个好事之徒给我登了去，哎，他就骂我们嘛，说的你老实修法吧，啊啊，你看，就再别说广为宣传，现在我们现在正在走这条路，广为宣传的这条路还不广，就是说宣传嘛，啊，说上面的这个红参，我看了一下，那个红就是宏大呀，有证件的。这些学子们都在发奋努力的推我们的这个政治政见嘛，是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愿力嘛，是吧？愿持生树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这个深是冤深呐、啊，深渊呐、啊，就是这个最深的来比喻啊，就说我们说不可思议，这个佛法它不可思议，那个深不可测，对吧？这个宏深的意思是宏大延伸，博大精深啊，就是说这个佛法，如果说你能够开启智慧，能够明心见性，这才是因成佛之因，有了这个因，那他的这个宏深的程度是吧，这个精深的这个程度，博大的这个程度，你肯定还没摸着边呢，你窥见不了佛法的全部，哎，就这么个意思啊。哎，我们说，哎呀，现在有人宣传了，宣传了，我不说别的，大家就珍惜吧。有上师的著作，有这个视频，有这些网上的这些师兄弟的努力传播，以及线下大家做的努力，是不是？就是前者已经在做，为推动这件事了，对吧？这个我们应该是很庆幸的啊，就是我们有机会闻到佛法，要自己珍惜啊。我们再说，细细推究起来，其原因不外下列数端。我们给师兄弟说一说啊，下列数端就是为什么一直不能广为宣传啊，一直不能不敢行于口闻呢啊？这个地方停停，我们是临时的啊。
好，老师，那这一段我们先说完了，要不问问师兄们看有没有什么疑问？
对对对，我们来
解答一下，
停一下、
啊，
对对对对
对对对、啊，
你看哪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啊？
那师兄们看看有没有是对，就是我们上一次课嘛，时间也挺紧，老师讲的也很辛苦，就没有给大家留下答疑的时间。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我们每一段结束之后呢，老师会等我们一会儿。师兄们有疑问的话，对于这一段内容啊，或者是哪个地方你们没有听透的，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更深入了解的，你可以上麦啊，或打字啊问老师的啊。
嗯，可以。
对，我们等一下师兄们。
我们上师这本书叫《列论明心见性》，我们也是初说呀，我们初初的说，那要细起来，光明心见性这个，我告诉你，这个小册子是告诉的一个梗概啊。真正的明心见性，也可能不是今生能够完成的。我说的，因为明心见性这是个词啊，我们理论上知道了，我们修行。就是我们能够今生今世在修心中心的时候豁开正眼，能够证到本体，也不是法身之全部呀。
嗯，
大家常说，哎呀，我那个遇事就不行了，我遇事就透不过了。常说为什么呢？不能全见之止啊，不能得见法身全体啊。那佛不是这样的，尽虚空变化界。那跟我们确实不一样，那个妙用它时时都是跟我们不能比、嗯、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和那个什么大家不要放过，哪儿不懂的我们就再说说。
对，
嗯，啊，老师好，师兄好啊，我就是这不上边打的这字吧，这蓝字 就是那个魏老师讲的那些，还有括号的有些一个注解也是个蓝字括号里边的。
哎呦，对对对，我跟你说一下啊。
还有这黑字是我看是咱那个老人讲的这个序论上的。
哎，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不知道这蓝和括号里注解的这个，这都是那个魏老师讲的吗？
对，我加的注。
老师加的注，为了就是让我们理解起来呀、就是更容易一些，老师就把那里面那些微细的地方做了一个注解啊，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六月论·明心见性》这本书。
那这些蓝字不加注的也是魏老师早备课写上的，是不是？
是我
自己理解的。嗯，对，嗯。
啊啊，那我就知道了。
好了。
哎，好了。
因为我们大手印原来是也是用这种方法，原来没想到，后来想到了。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吧，也是方便我自己学习啊、
老师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要不我们接着先学吧，一会儿有问题大家再上麦啊。
嗯，
好，下一段啊。一，禅宗行人因缺乏师资，用功时无人指引，相机提示，于紧要关头痛下前垂，脚绝年复点开正眼，亲见本来，大皆抱定一则千篇一律的死煞话头，念佛是谁，苦参几十年了无消息，因而以见性为甚深难事，高不可攀，乃高推圣景，不敢祈求，更不敢弘扬提倡了。有请魏老师。
哎，我们再接着说啊，刚才说细细推究起来，其原因不外下列数端啊，为什么呀？不敢提明心见性，怎么怎么，是不是？为什么佛法的心髓，大家就好像是这个东西高不可攀，不敢触动，不敢触及到，那怎么能够知道佛说的真实之法呢？对不对？所以，哎，上师就很迫切啊，可以说很迫切的。只有上师，我在我学佛的过程中也是到处参呐、跟着齐老师到处跑。你知道那时候你哪能遇到还有人谈明见心性知识啊？没有啊，啊，所以遇到了，那现在知道偶尔就这样的机缘碰到，就是直遇我们的老人啊，传授心灵心法，得益于此，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哎，才能真的你遇到对机的法，你有明眼人给你指点，就是我们修法快速的都能见之成效啊，能够正体啊，能怎样？虽然自己不太清楚，但是这个法它有这个力量，按照祖师说的去做，它就有这个力量。我们说这个难易，所以我们说心密的行人。不要身在其中而不自知，是吧？你不要看清了你所遇之法、所遇之事啊！我们都是说，直接看三代祖师开示，他是从心性中流出的呀，是看的当下，你都能够就跟你自己以前学佛的那个修了多少年，它都不一样的嘛啊！所以这个。我们深信圆印老人就是弥勒佛再来啊，就是弥勒佛啊，就是来这个世间度化我们的啊。所以圆印老人的东西你要反复看，不要加自己的东西，反复看啊。我们来看这个树端是什么呀？一是禅宗行人因缺乏师资，禅宗行人因缺乏师资呀。我想，那他这个缺乏师资。这不是一家之事啊，它是两难呐、是不是？一是行人难遇明眼之事，二是明眼人难遇真伪了生死之交。你看看难不难？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啊。说这个禅宗行人因缺乏师资，用功时无人指引啊。这个用功者在这儿精进的用功，但是。这个路怎么走，往前怎么走啊，他不知道啊，到底怎么样算是能够直气，能够当下解这个行人之惑啊， 没有人指引啊。就是说禅宗行人因为缺乏师资，没有这样的明眼人在其用功时给予相机提示啊，没有人给他指引。欲紧要关头痛下前锤啊，紧要关头啥紧要关头，比如说他这个修到参话头参的都头面具肿了，都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个地方要有人给他指点一下呀，怎么用功哎，对不对？一开始是凡夫，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再往后他用功用的，他在那拼命的用功，但是他不知道往哪个地方用功才算对路啊。这个碰下前锤，这个要没有，就是明心见性，不是真过来人，他真不知道怎么下这个前锤，关键时候怎么办啊？没有人告诉你，皎洁粘附，就是把他那个执着的那个东西给他打掉啊，解缚啊，把他那个粘着的东西给他解开，就是斩断或者是怎么样啊？点开正眼，亲见本来。这个地方绝不是理论，也不是功夫，是这个有眼能看到他执着之处，痛下前锤。他执着的东西，通过修行或者是在师父的指点下松动了，他那个执着呀松动了，松到最后那个妄想执着都不起了，最后怎么样啊？能所顿断了，亲见本来，这不就这样吗？对不对？大皆抱定一折，千篇一律的死上话头，念佛死随，苦参几十年，了无消息。哎，这个大家可能只知道念佛死随，哎，参这个了，其他不知道啊。哎，如果要是个明眼人，可能对这个不同的机。就是他那个移情起来不一定都是念佛思随，对吧？大家千篇一律的这么参这个，他们在这个地方不起移情，他参着也不管用啊，对不对？那个移情起来的时候，整个移情笼罩的身心，其他的妄念都动不了了，都起不来了。那个是真正的移情。如果说念佛是谁？念佛，哎，我的嘴动，我在念，念佛是我，这算啥呀？这能行吗？这不算移情啊，这叫打妄想。所以说，你都是抱定这一折，念佛是谁这个话头，但是有的苦参几十年了无消息啊，啊，不管用啊，就是我说这种情况啊，不是真正的移情啊。因而以见性为甚深难事，因为他这么用功也没有消息啊，也没有就是说在书上能瞟见的能看见的这个寥寥灵芝的灵光毒药，一念不生，哎，他没有这个相应啊，所以他就以为这个见性太难了，不是我们这些末法末世之人修行能够达到的，他说太难了，甚深了，太深了，哎呀，甚至说可高不可攀，乃高推甚境啊，这个境字可能是错的，标出来了啊，高推甚境啊，认为我们这一世末世之法的行人是绝不可能达到圣人的境界的，别想了，所以不敢谈啊，不说呀，不敢祈求，更不敢弘扬提倡啊。那为什么圆寂老人批驳这个事儿，对不对？就说不要高推圣境，不要认为高不可攀，不要认为甚深难事啊，不要这样，是你们是错会了佛法啊。你看圆寂老人说的，人人当正，人人本具，是吧？人人都可修得心中心法，人人都可明心见性。你看上师说的，而且佛经里也是这么说呀，是不是？ 正是当我们无蕴吃剩的时候啊，修他法不得相应。如果相应的话，那不是都可以解脱了吗？用别的法可以解脱了。正因为如此，才有大于祖师行博州三昧，感得普贤菩萨灌顶，传授心中心，然后心中心法得以出世。这不是众生吗？这不是这么多人？你看苦参怎么样？苦修怎么怎么样？这个人有这个解脱的愿望，或者是哎知见上有，或者得以福经可以看到是吧？或者听说有机缘。如果有对机的法门，心中心他就不会出世了。现在出世，我们这么多人在修，而当下就是修得百座，可见其效，对吧？大家都有感受。当然在这个修这个百座过程中很难呐、很难呐、有些人可能不难，那是少数，大多数手痛啊什么的，哎呀这个身心呀、这个妄念多啊怎么怎么。但是百座以后应该或多或少我们的智慧都开了，都开了啊、你要相信自己，不信你去看看主持开示，你原来看不懂的，你现在哎，有的地方能看懂啊。为什么能看懂？就是我们的慧啊。嗯，这是说禅宗来啊，这禅宗行人因缺乏师资。下边又开始上师讲了净土。
嗯，好的，老师，师兄们关于这一段有没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上麦啊。
我们如果是老学经，或者是过去啊有相当的学佛了，就是说你要了解嘛，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听说的更有意思的，别说穿话头了，我听说的就是现在呢禅门里的修法呀，它也有改观，改什么？原来是参念处是谁，现在是什么四念处，还有坐下的安住住啊，甚至说的打坐，比如说我们在这参禅一小时，我们那个又去农耕啊，或者是做事是吧？一小时，这都算到打坐里了。因为我说心中心不行，这个方法不能引到我们心中心里来啊。我们一接应吃肉就是俩小时，至少就是这样，真是不容易。嗯。我看到这个聊天区域，他说在欲望爆满的城市如何定住。
你好。
哎，好，你好，你好。你现在是没有受心中心，或者是什么法都没修？
我现在是每天两个小时的做，就六字大明咒。
哦，那你现在是没有灌顶？
还没有灌顶。
哦，你可以尽快。
谢谢师父。
因为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原来也是曾经修过，我修过几天六字门，就是为了断烦恼。
嗯，
不想这么痛苦了。那我告诉你，心中心法的力度比六字门大得多。所以我问这个，你不是要定住吗？嗯，那你要定住，你就要那个什么呀，死心塌地的。现在为什么心中心大家都是趋之若鹜，都来这儿顺着这个洪流修行的这个流啊，为什么都来修心中心而少见于修六字明？他就是六字明那个力度没这个大，也是两小时。而另外的修心中心的，我告诉你可以当下灌顶，学会手印咒语可以直接上桌，根本就没听说过六字明啊，它可以直入的，可以直上的这个法。嗯，六字明是我们没有机会没有信息能够或者是能够得到灌顶，这件事灌顶这件事完成不了，没办法开修六字明，它是这样子啊。
因为我现在人在日本嘛。
你尽快跟这儿的管理员联系吧，把你这个情况解决掉。在哪儿都不无所谓，在哪儿都可以。 在哪儿都不耽误你学心中心，我这么说吧。
师兄好，那个日本也有冠宁老师，你可以跟那个李华师兄联系，然后他帮您那个联系冠宁老师可以啊。
日本也有吗？
也有的，也有的。
全世界都耽误不了，甚至你的地方没有，
对，
你可以网上。
对的，对的，网上我们也可以啊。您可以跟李华师兄联系一下，把您的情况说一下啊。
那他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
他在中国。你有什么疑惑，有什么需求，你都去直接跟他，就是我们这儿管理员联系，就可以获得这个事宜啊。
好的，谢谢。就是在修，就是每天两个小时打坐，其实，还是很大的收获的。至少就是在生活当中，会觉知吧，就是我们的就是最基础层的身口意这一块。我感觉还是很大的一个进步的。
那你不知道心中心，你更不知道它的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修过，大家都修过都知道，但是修起来的时候比我们那个六字灵要陡，那个力度要大。
对对，太期待了。
对啊，这不是我就看到你那个问题，就是把这个灌顶的事先给他解决了啊。
好的，
好吧，好。
啊，师母好。
嗯，你
好。师母
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哈，那个修六字大明咒到底盖黄布不盖？
盖呀。
哦，盖黄布必须灌顶，盖黄布是吧？
心中心法要灌顶，在心中心法没有灌顶前，可以先修六字明。六字明就是说不需要现在的灌顶。六字明是怎么回事？是过去是我们新密的二主王香六慈公做的三天法，给天下凡是愿意修六字大明咒的，等于已经灌过顶了，已经公开了这个法。他是这样子，但是要黄布盖手。
黄布盖手可以不灌顶，但是要黄布盖手。
我不是不灌顶，不是告诉你了，刚才不是告诉你了。所有的秘法都是需要灌顶才能修持。
好，不过没事了，感恩师母，感恩师兄。
那个我问一下师傅，你看要修别的法得从那个，就是说一开始可能静不下来，到后来得慢慢静下来，就像人那个水静下来以后才能看到底儿，就是我们的心。可是要修心中心法，也不管它是昏沉还是散乱，它又都不耽误我们见性吧，是吧？
不，你刚才说的啊，修别的法先静下来，哪有这事啊？如果静下来，如果心不杂乱了，不散乱，不昏沉，不迷惑，都不用修了，不要修法了，对不对？
师傅他可能是一步一步的来，他不是说全能到了静下来的那种程度，可能
都要，凡是修行人都要经过这个经历，都有这个经历。你过去是执着了那些，谁帮你从心里边斩掉啊？你不修行他怎么能够松动啊？你怎么能够化归于无形啊？他不行哎，懂不懂？只有修行的时候，为什么呢？我们不修行的时候，你看我们每天面对事儿的时候，凭我们自己这个泛滥的这个心性，就是这个众生一性，就是随顺自性啊，众生随顺这个自性，拼命的在那儿打妄想，拼命的在那儿着想，这就是众生啊。修行人就是在这个地方戛然而止，开始修行了，要认识本心。但是有个过程啊，你不管修什么法，念佛也好，禅禅也好，修心中心也好，它都有。你过去的那些贪嗔痴慢疑恶见，谁来帮你铲掉？怎么能令其化空，化于无形？无影，对吧？ 你除非你修法，你能发现他了，能发现那个妄念起的时候不理他。除非修行人能够做得到，能够在长期修行的过程中令其归静，就是慢慢慢慢才能静下来。哎，静到极致的时候，智慧就开了，就能开智慧。所以说，你看，你不知道吗？止观、禅修，这个是不可或缺的呀。止是门，不是执着那些妄念嘛？观不是开慧嘛？开我们的智慧嘛？所以你别认为修心中心它有什么散乱，它有昏沉，这个是必定的，是你那边的那些妄想执着翻出来嘛？那些种子翻腾，它不就是散乱吗？那个心不定嘛？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就这挺住。就这么坚持才有效才行，每个人都得这样。
我就是那个意思，他因嘛呢，在这个心中心修法当中，在这个打坐的当中，就是他有时候可能散乱，有时可能昏沉，就是我们打坐时候不耽误我们脱落或者爆炸，是吧？
哎呀，那是后边的事儿，现在先把散乱通过修行，是吧，让他静下来。然后静下来了又怎么样啊，又落于昏沉啊，要把这个脾气也得除掉啊。再往后再能够入定，然后定久了能够定中，这个能说上网定久了嘛，他能够到这儿啊。所以先别说后头了，先走吧。听懂了。
好了。谢谢老师，我没问题了。
那现在有没有问题？我们先继续吧。第二段啊。二，净宗行人 99% 都说净土中的修法与众不同，他是主张横超生息的，不用明心见性。殊不知净土是三根普摄的大教，对下根虽不明言明心见性，只强调横超生息，但事实上早将明心见性的要义暗暗含藏在修法内了。请试看他的修法，念佛时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请问这都摄六根不即是一切放下吗？一切不放下，能六根门头紧闭，将见闻觉知都摄在一句佛号上吗？这净念相继四字含义深广，今只从文字的表面来讲，以清净心继续不断的念佛，不就是叫人用佛念来秘密转移妄念吗？因为人不能无念，不念佛法僧，即念贪嗔痴，今善巧方便的用一句佛号来代替妄念，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将妄心转化为佛心，所谓佛号安于妄心，妄心不得不佛。请问佛是什么？不是明见本性又是什么？好，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看啊。我们刚才说了，不敢把那个明心见性，就是佛法的心髓推出来，原因就是我们下边的这些弊端啊，这是实际情况，当时的实际情况。现在你觉得，哎呀，说明心见性，你听了不那啥了？当时是就心里非常震惊的啊。二，净中心人 99% 都说净土中的修法与众不同，他是主张横朝生息的，不用明心见性啊。你看这个啊，就是说。这个净中心的人，净土中的就是念佛呀，他可以横超生息，几乎全部的都说净土中的修法与众不同。但上师说了，他主张生息是不错，但是说不用明心见性，这个哎呦，说的太白了，是不是？这个话说得太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边，我想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哎， 这个净土宗他说他的修法与众不同，他说怎么不同啊，如何不同啊，是就说他这个横朝生息嘛，我们不太清楚啊。我就说横朝生息可借一喻明息，这个就譬如幼竹，小竹子，小竹子里边就生虫了，内生一虫，其虫一出只需咬破竹壁横向而出，它不用怎么样，对吧？这个幼虫生在这个幼竹中，但这个虫子很小的时候它也没有力气去咬那个壁啊，对吧？它这个随着这个虫子长大，这个竹子也长大了，知道吧？所以它并不像我们常人想的树虫，我们可能想的，哎呀，从上边那口出去，对吧？从下至上，节节立后，直至顶端，转动而出。这个就是念佛的方便啊，横朝生息，很好啊，对吧？我们应该赞叹。这是说我们众生只要精纯念佛，可借佛力横朝生息。他一句佛号就是滴滴的念，就是死死的念，对吧？抱定一句佛号，就这么念啊。念而不念，不念而念，这样子他就可以横朝生息啊。那他不知道吗？这个说话的人不是真明眼人，他不知道啊。这是上师告诉我们的，原来我们连横朝生息他这个内涵是啥都不太清楚啊。就说我们看到这儿，看到最后这一段，就说我们众生只要精神念佛，可借佛力横朝生死呀，可以了生死的呀，就是三根土背嘛，可以直向能到藏极光净土嘛，是吧？你看可见只是方法不同嘛，岂止无疑嘛，我们心里面应该清楚，他说不用明心见性是有这些人不明白的人说的啊，是这样子啊。后来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呢，就横朝生息啊，我们觉得很好啊，对不对？不好的是什么呀？是有一些不明之人，就不明白真正的，就说禅宗啊，或者是其他宗的教义的人，他也说横朝生息很殊胜，非常好，就是能够直气了生死这条路啊。他坏在什么呀？说禅宗不好，那个禅宗就是说的什么呀？庶出，你看他们用功靠自力，对吧？这个是借佛力嘛，念佛。这个禅宗他靠自力参禅，一参几十年不得消息。我们上面看了，对不对？上面那一段看到了，就是我们常人说的从下至上，节节里头，直至顶端，这个很难，修行很难，全靠自力，不像这个念佛可借佛力横朝生息，他们就觉得禅宗这个法不行。你看看我们净土宗，你看这多好，对不对？你看唯有我们这个念佛的人可以横朝生息啊，可以借佛之力，对吧？你们那个禅宗，你们一参几十年，消息都不见。还说什么了生死？我说的是人啊，不明眼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他的心里边就心存疑惑。你这个禅宗的行人不行吧？你这个禅宗也不出人嘛，对不对？他不知道这个禅门里边的行人，就是这个疑情起来的时候，妄想不起啊。这个时候他真的就是处于那个七念不生，没有这个妄念妄想，他都没有啊。他不知道这个禅宗他是什么，一念可以越三起啊，他不知道这个，他认为是从下至上节节里头这样子走，他不知道这个心可以顿超，所以他有这种错误的见解，认为只有我们净土宗能横朝生息，能借佛力，禅宗不好。你看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说这个法好自赞贬他呢？为什么要这样呢？对不对？这个就是实际上他这就等于 不是慢法了，是不是？他这个都不是啊，这已经算是什么呀？那个字我也忘了，他这已经是错误的一种见解了。我是想说这个啊，当然精纯念佛可借佛力横超生死，但是有几个人老实人在那念呢？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下边就讲净土中了。我们再看啊，是不是？殊不知净土是三根普摄的大卷，对下根虽不明言，明心见性，只强调恒常生息，但事实上早将明心见性的要义暗暗含藏在心法内了。哎呀，念着念着就被阿弥陀佛这个念把那些妄念都转掉了，化为无形了，然后继续念，念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也脱掉，也是能所伤亡顿见的那个心性啊，他说是花开见佛悟无声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事实上就早将明心见性的要义暗暗含藏其内，修法之内了。就是说你不管修净土宗也好，禅宗也好，是吧，他都能到这个正如实相的这块啊。请试看他的修法念佛时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请问这都摄六根不即是一切放下，一切不放下能六根门头紧闭将见闻觉知都摄在一句佛号上吗？能这样吗？能用一句佛号摄住我们的六根？唯有这一句佛号立，你知道吗？念功夫念到这个时候，他是渐入佳境啊。现在我们不能说这是净念相继，他不到，对吧？我们可以将这个见闻皆知都说在一句佛号，就是圣啊，光有佛号的，唯有佛号的呀。就像刚才那个师兄说的那个散乱，那个期过去了，那一段过去了，昏沉也过去了，唯佛号立立，唯有佛号立立分明，他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摄住了六根的嘛啊。这净念相继四字含义深广，今只从文字的表面来讲，以清净心继续不断的念佛。现在我想这个净念相继太那啥了，要能所双亡，要亲证本来，他才能到这儿，是吧？他才能知道啊。说我们现在上师说，只从文字的表面来讲，以清净心继续不断的念，怎么念呢？抱定一句佛号，不停的念。当然，我想也适合我们念心中心啊。我们就是一句咒语，心念文，就这么着，抱定这个，不停的念，不管妄念，总之如何翻腾，这就是散乱，对吧？只管念，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哎呀，念到这个了，如此用功不罪，终归得清净。你看到了没有？就是老实人，又老实又聪明，就是有这个智啊，有这个慧啊，这样的人他就肯这样去用功，这个就是大根基人吧。上根人就是肯用功啊，不打妄想，哎呀，不自欺欺人的胡思乱想，按照祖师说的去做嘛啊。然后我们再看，不就是教人用佛念来秘密转移妄念吗？这个学人虽然他不知道，但是这个教者他是知道的呀，他是个明白人，他来引导他。实际上佛就是用这种方法，因为他信佛，对佛有信心，所以念阿弥陀佛，他相信怎么怎么样能得什么什么啊。他是用佛念来秘密转移妄念，这个就是方法呀，就是不理那些妄念，只管念这个佛号啊。因为人不能无念，不念佛法生，即念贪嗔痴。我看了一下，我说他不念佛法生，如果是我们心密的学人，你应该 我觉得是这样，觉而不明是佛，正而不邪是法，静而不染是生。你要对佛法生有一个你的认识啊，可以直切啊。你看我们平常不是说吗，不明佛就是觉嘛，具有正见那就不是邪法，对吧？这就是法嘛，就是佛说的法嘛。哎，静，静是不染啊，不迷惑啊，这才是真正的静啊，对不对？贪是贪爱贪欲，嗔是嗔痴恼怒，痴是愚痴无慧。我是这么说啊，我是这么想。你像我们说这个贪爱贪欲，是不是？那就是对顺境的那个执着嘛，啊，他就生了贪欲了。那个嗔恨嗔痴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呀，逆境一来我马上都受不了了，嗔痴恼怒啊。那个吃了愚痴，愚痴无慧，就是说哎呀，对一切一切，就是对这些不管是色相心相都是迷而不明，颠倒妄取，这个就是无慧啊。不认识本来他才会这样啊，对不对？今善巧方便的用一句佛号来代替妄念，这就是佛的善巧方便啊，使人欲不知不觉中将妄念转化为佛心。哎，你都不知道你原来烦恼那么重，执着这个心相色相，执着一切一切，哎，慢慢你念佛念的他觉得自心安稳了，心安了，那个就是清净心啊，就是佛心啊，是吧？所谓佛号安于妄心，妄心不得不服，就是这个道理啊。请问佛是什么？不是明心见性又是什么？也就是说这儿的佛啊和明心见性的我们的本性不是一回事吗？不是一样吗？一样的。那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是学佛呀？搞不清啊，是不是？嗯，我就想告诉大家，哎呀，那佛是什么呀？那明心见性又是什么呀？你看我们的众生，切看我们急切的看我们现在的这些众生，切看我们一众，无不为所求，就是我们学佛是干啥呀？求点啥？无不为足力，都是这，对吧？我们看到了，你去寺庙里啊，都去看看四大名山、五大名山，都去看，这样的事多了，搞得我们大家就是想来断烦恼的这一帮人，搞得大家以为，哎，这才是佛法，听不到别的嘛啊！实际佛出世说法，只为一大事因缘，开始目入佛之见。也就是说佛出世给我们说真正的佛法，要开始悟入佛之见，这个真正的见是无所见的，正是说我们的真心啊。啊，一切法的设知就是为了对机能顿断生死，明见心性，明心见性啊，就是我们说的八万四千法门设这么多，就是为天下的众生，为我们这个能听闻到佛法的这些众生啊，为他们那个修行而设置的呀，就是这样啊啊！如果不修的话，我们不能顿断生死，明见心性。我们是通过这个设置，有了对机之法，肯行肯用功，把我们的散乱之心、妄念妄知无明彻底打破，这个时候那个心就是希望不可得了。你知道一切心都是希望不可得了，那个性它就独漏其身了，是不是明显心性了？千万不要认为，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以为懂点道理做好事不做坏事就是学法，以至于认为这就是佛法的全部。这人可不少啊，哎，他就拼命的做好事是吧，认为这就是我良心好就是佛法，对吧？他就这样， 那要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学佛的做好事儿，这个我们不排斥，但是它并不是佛法的心髓。如果你这样，这和其他的教有什么区别呢？即使自认为懂得些道理，那也并非佛宣说的本意啊。你说的那些道理并不是佛说的真实啊，或者说你就是你自觉自证成功，那可能是更深的误会。我都认为是这样，如果你没有证件的话，他怎么可能到最后让我们的真心出来做主啊？哎，我们昨天晚上你看聊天就很明显，哎呀学飞了，那真是很奇怪，对不对？或者是学别的异能的，或者是怎么样，是吧？会误会，实际上是平常心啊。所以佛法最珍贵的是认识真心。师兄弟们，诸位学佛必须首先认识这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就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就略论明心见性嘛。我们每一步每一段住最后说的都是认识真心，悟佛自见，都是。你看吧，我看了一遍，本来这个加注的时候没有这么想，但是一看都是啊，就是你离不开这个，这是我们这个学佛之旨啊，之要旨啊。好，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还有。我们现在学略论，我告诉你，就是学理论的，从理论上这么做。我们平常答疑，那就是说我们修行了啊，都是不太一样啊。我们现在学理论，就要把上师的这个说的这些教言要吃透啊。我们看啊，看有问题没有？
师父好。
你好。
你好。我有个就是上一节课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有一段他讲的那个无始，就是无始无明那个。就是当时说释迦文佛那个49年说法说大说小，这个委屈开示两种根本，一者是无始生死根本，二者是菩提涅槃原清净体。这两种根本其实就是说迷的时候就是无始生死根本，是这个意思。
是。
然后那就是说本来的时候就是那个
说你就是迷的时候，我们这个菩提自性它一点都没欠缺，它本有。
哦，那这概念我就了解。
对，你也清楚。
到后边说这个，我等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
对。
然后灵明空寂，与佛无殊，只因无明不觉。这个我。就是说这个无明不觉这个概念我不是特别了解，我就是我查了一下，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我把我查到的然后贴到这儿，师父给你看一下。
就是你那些贪嗔痴慢疑那些东西在做主，你不知道这一切我们所执着的所有的都是幻化的，你不知道。为什么说无明不觉呀？是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德相，灵明空寂，遇佛无处。每个众生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每个众生都是这样。那为什么无明不觉呀？我们后来可能会说到，就是自性本明，起念认明，从那儿就产生了根本无明，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不觉了。自性本明，忘其一念认明，好，产生了自性本明。你还是认一下，你看我们认的这个东西是有一个相的，有一个认，有一个相，这就是无明了，成了能否了，对待了。所以你不明我们这个灵明空寂的本来智慧德相，你不可能知道。你在无明里了，非得把这个破掉。怎么破掉？用功用到能所伤亡，打破你那个相对峙之心，这个时候灵明觉知之心它就 全体现前了，他就现前了，现前了，你认识他了，再也不抓东西了，也等于就是无明破了，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嗯，从概念上大概理解，那就是说这个一念认明，其实他那个一念认明就是心动了就着相了，是这个意思吧？
是着相了呀，着了法相了，法见。嗯，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的那个概念就说的是随境走了，心动了随境走了，
我们从来都没有那个什么，不知道心境两空，不知道这个，没有到这儿，所以用功要用到能所双亡，嗯，令自性现前，认识他嘛，要这样嘛，嗯。
那我对这个概念就理解了，就是刚才我百度了一下，查了一下，就是说，
哦，这么多，那你可以慢慢看。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无始无明，就是因为心动了，他这个念念相续，才说的是无始，就是因为不觉，
都没有开始，
就是，
意思就是没有开始，
对。我以前对这个就是无始的理解是，我以为它是个时间概念上，但是
时间概念是人造的，时间空间都是人造的。
哦，是的，所以看他这个解释说，因为念念相续，他是对不觉来说，就对于心动了来说的那个无始，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时间概念。
那没有人呢。就大家更不能理解了，那时候还没人呢，忘其念认明呢，连世界连时间啥这些概念都没有了，连国土山河大地都没有了，这不就是造作吗，共业吗，对不对
啊？
共业造出来山河大地成不成林，别业生的十二类生啊。
啊，
是的，你这个根本无明产生以后，那就是一直在处于这个妄想执着的念念相续，那又从根本无明造成了什么自末无明，那太多了，无始无明，哎呦。
哦，是的，我也是借此机会去学习一下这些概念，我之前对这些都不是特别了解。
那只有肯学，这边看不懂，再看再看再看他就懂，上师讲的不过更白话嘛，更切近我们。嗯，学齐老师说了，你本来这个词儿不懂，你去佛学大词典里看吧，你更不懂了。
是的，
所以说才有上师来给我们出来这个是吧？做解。
我大概看了一下后边，他有一个说法，说是始觉还是属于在一个不觉当中，我不知道这个理解是不是对的。
你这是说的哪儿啊？我不知道。
哦，是说的，我查的那个，他有可能是他自己的理论，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说这个众生从有生命这个以来就没有离开过佛性，就是说我们这个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性就是里边夹杂着我们的无明。共生的嘛，一起生的嘛，俱生的嘛，
想法
就是说你有众生这个词儿，就是同俱的，也就是说再说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众生的这个佛性和佛有什么区别，佛那是存的存经一块，我们这是含有这个杂质的金沙金矿
啊
啊啊啊，知道吧？所以夹杂的无名，
我这个我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跟您刚才说的前面说的那个说迷的时候也没离开佛性，其实是一个道理哈。
对呀，我们一觉悟，我们就是佛。嗯，你再迷，再不管怎么样，再上天入地六道轮回，你也没离开了。你这个佛性它是不增不减的呀，它不生不灭的呀。不够不净的呀，跟你那个不相干。嗯，
行，了解了，谢谢师傅。
朱儿说，为什么有种说法说不照此邪禅， 当时不是好几支吗？禅宗里边它有好几支啊，那个叫什么呀？口头的，他们就是做默照嘛，啊，静坐啊，在那儿。然后另一派的这个师傅说，他门下的学员，就像我们修心中心的，你修心中心的，你拿什么念佛的那些东西掺进来啊？朝洞中，对对对，朝洞中也出人才啊，不是这样子。我们说五味君臣是不是？曹山啊，洞山啊，是不是？五味君臣，我们元音老人还在这大神印里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讲嘛。啊，他两个就像我们心中心和这个念佛呀，或者其他的，你不能夹杂到一起这么修啊，混着修啊，甚至说你跟这个老师相应，你跟那个不一定相应，对不对？你就按照这个修呗，嗯，它是不一样的呀，这个用功不能掺和啊。嗯，所以他批驳他的弟子说莫道是邪禅，有这种说法，他是让他的弟子用功呗。
哦，如果师兄说他知道了，一个是放，他说一个是提话头。
哦，
王师兄问能所双亡，能所指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始终都在能说的，始终执着，不是有就是无，不是高就是低，总是在相对处理，凡夫之见打不破，一弄就是有我无所，我和我对的境界，嗯，哎，两个有我有我所，打不破的，就是要用功，就是要学佛，就是要最后就是用功用到了能所双亡，你才知道，哎，你知道不知道最后？我们原来认为的心外头这个色界，这些三合大地都是你心啊，都是我们灵知之变现啊，你不知道，那所以你一直在浓缩里，圆脱脱的一个，我们说圆脱脱的我们的本性啊，啊，一切都是源自于他呀，哪有能说，哪有那个，是我们认为是那样。刚才我说你这个心外的这些色相本来就是你，我们这个自性它幻化出来的，你不这么认为，你认为我这个人心外头有个法，有个东西打不破的。我们说认识本心，为什么让你认识本心啊？本心才是我们本有的这个自在啊，无有生灭啊，没有烦恼痛苦呀，没有这个相对的，没有好坏，嗯，他这儿不是不增不减吗？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吗？不是这样的吗？啊，他没有这个对峙啊，所以你唯有正道，你才不疑佛说的真实。嗯，一说到这儿，可能就晕了嘛。啊，你一说啊，外边有个像，外头有一个车，有一条路，这都能听懂，你都不知道那个路就是你心里画线。你不知道，他避不开你的心，嗯，包括这个身体，你的心念，包括外边的色相，都是不可得，都是我们自心，都是我们自心这个显现起的用。说归说啊，还要靠你自己实证到这，你证到这，你就不会疑了，嗯，这个何况它不是。靠我们这个意识心能够明白的，你用这个意识心是揣度不了我们这个清净心的，搞不了，搞不懂，只有修法破你的妄想执着。
老师，不住善不住恶，亦不住无记，于善恶非不了之，非不分别，只是分别而不住，如于平等不二之境。这个是您的出处是哪儿呢？这个事情就是经文吧，好像是。
这个能明白？明白不了，因为我们这个无师之智，它是无知之知。我怎么说呢？无知知道的知，无知之知，它不在 不是有个知道或者不知道，落的这个就是两边。你落在两边，那是我们这个意识心啊，我们凡夫之见啊，我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无私之自就是我们这个无知，我们无所不知，了了之，了之这个是我们的本性，它本来就这样怎么理解？理解不了。所以说欲善恶不是不了知，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分别。不分别，一分别就直取了，只是分别而不住。对，这是第六识。就是说第六识在悟道以后，它转成妙观察智了，它打破了能所，是本心所起的妙观察之用，我们称为第六识嘛。它能是怎么样？它起妙用就是善分别而不住，它了知一切都是平等不二的。哎，它就是这样啊！你破掉了那个我和我所那个能所自相对峙的那个那个执着，它就是这样的，它能了知，它能分别，但是是善分别而无住。为什么不重要的？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平等不二的心，说我们的真心呐、第六识。
那老师已经讲的挺明白了，大家可以再回头听录音吧。还有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黄子老师现在也没有什么问题了，要不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
好好，
哎，好，老师辛苦啊。
没事没事，那我下吧。
哎，黄老师，再见啊。师兄们再见，老师再见。